感谢主的恩典，保守我们以上六天都有平安。今天晚上日落，又进入到主所设立的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当中。这一天我们欢喜快乐，因为这一天是与主相会的一天，这一天也是主赐福的一天。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还一同来迎接安息圣日的来到，我们也欢迎救主耶稣临格在我们中间，也愿主的圣灵充满我们，愿我们都能够放下手中的操劳来迎接我们救主的来到，也愿我们的救主能够赐福给我们每一位。那么接下来我们唱几首歌来迎接主的安息圣日的来到，请大家翻开颂赞诗歌第83首颂主化工。颂赞诗歌第83首颂主化工，这一首诗歌它歌颂的是上帝的创造，这一切自然界的万物都显出我们的创造主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是何等的全备。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到我们的创造主，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些所造之物上就能够晓得上帝的存在。上帝不但创造了这些自然界的万物，那么同时他也养育他所创造的这一切的动物。上帝不但养活天空的飞鸟，他更是养活我们人。上帝的爱保护着万国万邦，上帝不但养活我们，供给我们肉体的需要，他更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我们中间，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上帝的名是配得称颂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唱这一首歌第83首颂主化工。
天上主宰功德无边，造成后的高天，智慧能力实在全备，应当高声赞美。红日初升，满处亮光，朗月光照辉煌，不见上帝，可见天象，自自有主宰上。天生五谷，原生百花，树木果实繁华，海中水珠许多鱼类，上帝创造万倍，天空无数禽鸟飞翔，不耕也有口粮，各类昆虫秉烛野兽，皆蒙天父保佑。上帝保护各国地方，无论远近之邦，秉持一世供养万幸，使此安居无恙。上帝恩惠第一高深，差遣耶稣救人，大家感谢满心欢喜，颂赞主名不易。
感谢我们救主的恩典，他创造天地万物，养活他所创造的每一个生灵。那么同样的，上帝也养育着我们每一个人，不但养育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拯救我们脱离死亡，将我们带入永生。因为人在罪恶的世界上，人都是劳苦愁烦，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获得安息。愿我们在今天安息圣日的光阴当中，能够亲近救主，获得他的安息。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迎接安息日的主题就是安息日的主。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请大家和我一同低头闭目。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你是安息日的主，你创造了天地，你也将第七日分别为圣，你设立了安息圣日。主啊，你是安息日的主， 让我们今天都能够放下我们一切的操劳，来到主你的面前，愿主的圣灵能够呼唤我们，能够来拣选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今天晚上能够与主亲近，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愿主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使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晚上要分享的主题是安息日的主。请大家翻开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八节，经上记着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可以再来读一遍，经上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圣经在这里，耶稣称他自己为安息日的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安息日是主所设立的，是主耶稣他亲自所设立的安息日。因为救主耶稣他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在第七日他便安息，所以因此我们的救主他亲自将安息日，将第七日分别为圣，定为圣日。那么后来在西乃山，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又亲自向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顶向以色列百姓宣布了十条诫命，其中第四条诫命就是安息日的诫命。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也是设立律法的主，他也是安息日的主。那么今天晚上迎接安息日的主题就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就是爱。耶稣设立安息日不是为了约束人的自由，而是为了使人获得自由。即使是在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在无罪的伊甸园当中，人类在那一个时候啊，就需要遵守安息日。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当中，他们六天都要修理看守伊甸园，而在第七日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这一天有特别的福分，就是能够与创造他们的主交往。所以每逢安息日呢，创造主就来到伊甸园当中行走，与亚当和夏娃相会。上帝把这一天分别为圣，作为安息的日子赐给亚当和夏娃，使亚当和夏娃能够放下六天的劳碌，能够在这一天单单的与他交往，获得身体上的休息以及灵性上的复兴。所以我们的上帝创造主固然不需要休息，但是我们人却需要这一天的休息。即使人在没有犯罪之前，仍然需要这一天的福分，所以何况是我们已经犯罪堕落的世人呢？我们岂不是更加的需要这一天吗？所以我们的救主就是爱，他创造大地是为了给我们人居住，他创造天地万物是为了使我们人获得快乐，他设立安息日乃是为了复兴我们的灵性，使我们能够与主更加亲近，使我们能够对我们的主有更加的认识。所以我们的救主他就是爱，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将安息日赐给我们乃是赐福的一天，乃是使我们获得安息释放的一天。这一天并不是一个重担，只不过很多时候呢，因为教会遗传的缘故，很多时候因为人为的缘故，就像法利赛人的时代一样，他们把安息日加上很多人为的规条，所以因此安息日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讲成为了一个重担。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四节，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四节，圣经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圣经在这个地方记着，耶稣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就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啊，他们把重担放在人的肩膀上。那么这个重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误解了上帝的律法。 他们把很多人为的规条，把很多祖宗流传下来的这些遗传都加入到上帝的律法当中，并且强制人去遵守。于是上帝的律法本来是使我们获得自由的，反而让百姓成为了难担的重担，叫他们担当不起。那么安息日仅仅是其中的一条律法而已。所以法利赛人把这些上帝的律法不单单是安息日的诫命，还有其他很多的诫命，好像是一个重担都压在百姓的身上。比如说吃饭之前要洗手，如果不洗手的话呢，就是犯罪。那么再比如说从街上回来之后呢，要洗澡，如果不洗澡的话呢，也是犯罪。比如他们又规定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就是二里路，安息日走路不能够超过两里，如果超过两里路呢，就是犯罪。所以他们以人的遗传来解读上帝的诫命，因此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讲，上帝的安息日就成为了一个重担。我们请翻开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么这一次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这里面就谈到了耶稣为他的门徒辩护。第一节圣经讲，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即使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在这里宣告他的身份，他比殿更大，因为他乃是安息日的主，他比圣殿还要大。圣经在这里记着，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和门徒他们经过了一片麦地，门徒因为饥饿呢，就掐起麦穗来吃。于是法利赛人就控告耶稣的门徒犯了安息日，因为按照律法来讲，安息日这一天不能够收割庄稼，也不能够打禾场。在法利赛人看来，用手掐麦穗就等于是收割麦子，用手搓着吃就等于是打禾场。所以按照法利赛人的标准，耶稣的门徒是大大的干犯了安息日。耶稣却为门徒辩护，因为门徒他们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因为身体的需要。因为耶稣和门徒他们当时在做上帝的工，他们要传扬上帝的福音，他们如果因为饥饿，那么他们的工作效率就会下降。所以他们吃这个麦子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能够给身体补充能量，能够更好的为上帝做工。我们还记得当旧约时代，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有一次扫罗和非利士人打仗，扫罗因为一时兴起，我要向上帝啊表示他的忠心啊，他就非常愚昧的让军队起誓，他说，凡不等到把非利士人灭绝尽尽之前就吃什么食物的，必受咒诅，就是让军队啊禁食，直到把非利士人都灭绝之后才能够吃饭。圣经就记着，当时在战场上，百姓因为没有吃什么食物，因此他们就极其的困惫，他们非常疲乏。后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就尝了一点蜂蜜，于是约拿丹的眼睛就明亮了，他的精力呢就恢复了。约拿丹就说，如果百姓今天能够任意的去吃喝，那么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会更多吗？ 所以正是因为扫罗王的这一个愚昧的举动，他的这一个追求自己荣耀的这一个举动，而导致了这一场战争不能够大获全胜。因为百姓没有吃什么食物，他们就极其的困乏。所以耶稣在安息日为他的门徒辩护，因为他的门徒并不是为自己而吃，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口腹的欲望，而是因为身体的需要。只有为身体补充了能量，才能够更好的为上帝工作。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耶稣所谈到的，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事。他设立律法的目的乃是为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的益处而设立的，正如其他的律法一样。所以耶稣就谈到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在饥饿的时候，他们吃了陈设饼，而这个陈设饼只有祭司才可以吃，而大卫和其他人是不能吃的。另外一个是祭司他们在圣殿里面供职，他们每天都要维持圣所的灯，以免灯熄灭。他们每天也都要献燔祭，他们每天都要在圣所里面供职。当然，安息日这一天，他们也不能例外，他们依然要在圣所里面供职。所以耶稣说，当安息日，祭司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耶稣以这两个例子来说明，他喜爱连续，他不喜爱祭祀。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安息的这一天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我们可以毫无约束了，并不是这样。因为耶稣所讲的，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荣耀上帝。门徒掐麦穗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为上帝传福音，更好的工作。而大卫吃神设饼也的确是因为他身体的需要，而即使在安息日在圣殿里面依然需要供职，这也是因为圣殿从事的需要。所以无论是耶稣的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还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吃了陈设饼，还是即使在安息日依然在圣殿里面供职，这三样工作呢，他们都属于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这三件事，无论哪一件事，它都不是一个常例，它都属于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这并不表示啊，我们在安息日可以做平常的工作，它也不能够表示我们能够在安息日去做买卖，去做属世的工作。因为人在世上总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我们国家的法律不能够闯红灯，但是在某些情况之下，某些人他们依然可以闯红灯，比如120救护车辆，它就不受红灯的限制。那么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人应当以红灯为标准呢，还是应当以交警为标准呢？学过有关于交通知识的人呢，都明白在没有交警的情况之下要看红绿灯，但是呢，在有交警的情况之下要听交警的指挥。当交警让你通过的时候，即便是红灯你也可以通过，但是交警不让你通过的时候呢，即便是绿灯你也不能通过。这说明交警它比红灯更大。耶稣在这里也是告诉法利赛人，他说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所以耶稣说他比圣殿更大，因为他是设立律法的主，他乃是安息日的主。圣殿的存在是为了敬拜谁呢？不是为了敬拜创造主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是马可福音第2章27节。律法是为人的益处而设立的，上帝的律法是使我们获得快乐，使我们获得自由，使我们获得对上帝有更加的认识和敬拜。但是很多时候呢，人往往会把遗传，把自己的观念加入到上帝的律法中。所以耶稣啊，就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把难担的重担放在人的肩膀上，使人担当不起，使人厌恶啊上帝的律法。我们还是往下面读，还是马太福音12章第9节，我们读到第14节。 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九节到十四节，圣经讲，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除灭耶稣。这里面就记着耶稣在一个会堂里，会堂就是当时的教会，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在会堂里面呢，有一个病人，就是枯干了一只手的人。有人啊，就特意的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耶稣，抓耶稣的把柄。因为在法利赛人看来，安息日不能够治病，治病就是违背了安息日。那么耶稣他很有智慧的打了一个比方，耶稣对他们讲，你们中间如果有一只羊掉在坑里，你们会不会在安息日把它拉上来呢？羊掉在坑里，你们都会把它拉上来，何况是人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耶稣给我们讲了一个安息日的原则，就是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因为善事就是救人，救人就是上帝的工作。安息日不能够做自己的私事，但是却可以做善事。那么我们也可以在此讲一个题外话，可能你会问呢，安息日做善事，那么我安息日都去做善事，我不做礼拜，不去教会里面敬拜上帝，单单做善事可以不可以？回答也是肯定的，当然不可以。因为请注意耶稣的回答，耶稣是说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耶稣是告诉我们安息日可以做善事，但是耶稣并没有说安息日要做善事。这两个回答是截然不同的，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乃是说我们可以在安息日这一天做善事。如果你遇到别人需要帮助，你可以去帮助他。而另外的一个回答，安息日要做善事，那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要做善事，它乃是一个命令式的口吻，就是说你在安息日必须做善事。所以耶稣他并没有这样回答，因为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为了敬拜，而不是为了做善事，当然可以做善事，但是安息日的主题乃是为了敬拜。所以耶稣在安息日他到哪里去呢？他到会堂去敬拜上帝。那么在会堂里面有一个病人需要帮助，哎，那么耶稣呢就来医治他，就来帮助他。所以安息日当有圣会，安息日要去教会里面敬拜上帝，这才是安息日的中心。但是呢，遇到有人帮助，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因为也可以做善事。但是法利赛人并没有因耶稣的话而悔改，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反而呢，去走出去以后呢，就商议要怎样除灭耶稣。虽然他们并没有抓住耶稣的把柄，但是他们依然商议要怎样除灭耶稣。所以当一个人他心中悖逆的时候，他就会拒绝圣灵的感动，他就会把眼睛闭起来，看不见上帝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把眼睛闭起来，把心门闭起来，我们应该来寻求耶稣，因为到耶稣这里来就能获得安息。我们再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读起。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圣经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第十八节。在毕士大池旁边有一个人瘫痪了38年，他因为犯罪呀，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瘫痪38年。耶稣使他痊愈的那一天正好是安息日，因此犹太人就逼迫耶稣。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在犹太人看来，安息日不能够医治疾病，也不能够拿起褥子来走。这个褥子啊，就是我们所盖的被子。所以耶稣不但医治了这一个病人，而且吩咐他拿起褥子来走。所以在犹太人看来，耶稣乃是严重的干犯了安息日。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从上帝创造的日子以来，直到耶稣的时代，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这4000年以来，天父上帝他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创造之功。因为上帝创造了这个天地万物，他也维持着天地万物的运转。每一天，上帝呀，都使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使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享受太阳的光照。那每一天上帝也都使空气可以自由的流动，使我们可以享受，可以自由的呼吸上帝的空气。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享受着上帝的供应，上帝每一天都在供应着我们的需要。上帝不但6天供应我们的需要，他在安息日也供应着我们的需要。如果安息日这一天，上帝他停止他的工作，那么这一天将会如何？太阳不再升起，空气不再流通，一切水分蒸发，那么我们将要如何呢？一切受造之物又将会如何呢？所以上帝就是爱，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上帝就是爱，他所设立的律法也是爱。所以耶稣啊，就对犹太人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不但6天施行他的救恩，那么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也依然要施行他的救恩。他既医治我们的肉体，他更拯救我们的灵性，因为他乃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也是安息日的主。当我们回顾到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历史，上帝引领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他们攻取的第一个迦南城市是什么城市呢？就是耶利哥。那么他们是如何攻取耶利哥城的呢？上帝吩咐他们啊，每天饶城一周，6天都要如此，但在第7天他们要饶城7周。在平常6天的时候，他们每天饶城一圈，在第7天他们反而要饶城7圈。那么他们是否干犯了安息日呢？因为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他们饶城7圈，比平时还多了7倍。我相信我们的回答也是肯定的，他们并没有干犯安息日。为什么？因为这乃是上帝的吩咐，因为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 那不但如此，以色列百姓啊，他们饶城这件事情呢，对我们也有属灵的意义。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自服己心，强如取城。圣经形容耶利哥城极其坚固，高的顶天。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耶利哥城，这一座罪恶之城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都要攻取我们内心的耶利哥城，就是保罗所讲的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保罗所讲的要制服己心，使我们的心意归向基督。每天饶城一周，我们每天都需要亲近上帝，每天都需要祷告灵修，第七天要饶城七周。所以安息日这一天，第七天，我们要亲近上帝比平时多七倍。所以平时六天，我们可能每天早上才有时间去亲近上帝，或者晚上才有时间。那么安息日这一天呢，我们整天都要分别为圣，我们用整天的光阴去亲近上帝，到教堂当中去歌诗赞美，屈膝敬拜，去聆听上帝的声音。所以如此往复，每周循环，六天饶城一圈，第七天饶城七圈，要借着我们救主的吩咐，靠着我们救主的大能，使我们内心的耶利哥城倒塌，使我们的心意能够屈服在上帝的大能之下，不再屈服于罪恶，能够转向基督。因为耶稣他乃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再翻开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读起，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称他自己为世上的光。第六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吐抹在地上，用吐抹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我们再往下面读第十四节，下面第十四节说，耶稣活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法利赛人因此就控告耶稣说，耶稣不守安息日，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病人。我们再往下面读第35节，下面第35节说，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耶稣是世上的光，耶稣和门徒他们遇见了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于是耶稣医治了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那一天正好是安息日，法利赛人就怎么说，他们说耶稣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耶稣不遵守安息日。 弟兄姊妹，耶稣不遵守安息日吗？耶稣只是没有按照他们的规定遵守安息日。耶稣只是违背了他们的规条，违背了人的遗传。所以呢，因为耶稣没有按照他们的那一种方式遵守安息日，所以他们说耶稣不遵守安息日。其实耶稣是遵守安息日，只是耶稣所遵守的乃是上帝的安息日，只是耶稣在遵守安息日的同时，他废掉了人的遗传，废掉了祖宗的这种遗传。后来这一个被医好的人呢，他就接受耶稣为主，为上帝的儿子，就俯伏敬拜耶稣。所以耶稣宣告他为世上的光，他使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能够看见。耶稣说，我来到世上叫不能看见的能够看见，叫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很不高兴了，法利赛人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说，你们如果瞎眼啊，你们就没有罪了。既然你们说你们能看见，那你们的罪还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瞎眼的还是能看见的呢？今天你是否明白真理？是否明白上帝的旨意呢？今天你是在遵守人的遗传，还是在遵守上帝的诫命呢？弟兄姊妹，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设立了安息日，他自己也遵守安息日，给我们留下了这美好的榜样。所以耶稣以他的行为告诉我们，安息日乃是赐福的日子，安息日是得医治、得释放、得安息的日子。耶稣并没有改变安息日，耶稣所废掉的乃是人的遗传，耶稣所高举的乃是上帝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想耶稣他把安息日改到了复活日。耶稣他的确为我们而复活，但是耶稣并没有把安息日改到复活日。那么下一个星期我们要学习安息日与主日，那么透过学习我们就会明白，主日并不是复活日，主日乃是安息日，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么最后的时刻呢，我们再翻开一节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作为总结。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圣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我们都能够带着我们本来的面目来救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愿我们在今天能够获得安息，在主里面获得释放，在主里面获得医治，使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使我们的灵性得到复兴。愿安息日的主赐福给每一位凡遵守安息日的人。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安息日的主，你创造了天地万物，你也设立了美好的安息圣日，你将这一日作为赐福的日子赐给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缺乏，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你设立安息日并不是为了要限制我们，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失去自由，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你里面获得那真正的自由。今天我们都是劳苦重担的人，求主让我们在生活中获得平安，获得安息。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赐给我们，也更求主让我们在灵性上获得安息，使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使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罪，使我们内心的耶利哥城轰然倒塌，让我们的心意能够归回转向救主。也求主赐福给你的 每一位儿女，使你的每一位儿女百姓都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能够明白你设立安息日的意义和目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的里面获得那真正的安息。我们要感谢主，赞美主，求主赐福这安息日的神圣的光阴，保守我们每一位都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在这一天与主亲近，与主相交，也能够接受主你给我们的圣言，给我们的教导，也求主悦纳我们对你的侍奉，将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